重视的是做宣教，我们重视的是带领人来信主，来做基督徒，却很少很少去关心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今天呢特别跟大家一起来看到底做门徒是什么一回事。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来我是想跟大家看看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哈，这只有两分钟，是一个小女孩在美国她学习跆拳道，这个她学习跆拳道呢，现在美国非常的流行，到处都有开跆拳道的，知道什么是跆拳道哈？跆拳道在美国非常的流行跆拳道，到处都开这个小教跆拳道的小馆子，那么很多家长很喜欢把他们的小孩送到这些跆拳道的跆拳道的这个学校里面去学，主要是因为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跆拳道它的训练哈，它的线条。他的信条是非常非常的崇高，所以很多家长都很喜欢他们小孩去上这个跆拳道的课程，就是每一天你去跆拳道学校开始要练习的时候，在练习之前你必须跟老师一起来朗读这么一个信条，非常崇高非常高尚的一个信条。但是我就发现到在上网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人在这个短短的两分钟的这个视频里面，是一个3岁的小女孩，非常的可爱，她在练习之前就陪跟老师一起在朗读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个信条。我就看到下面很多人在留言，很多人也是学跆拳道，但是他说我学的是10-20年，一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信条，从来不知道这个跆拳道的信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这位小孩，你 click 一下好吗？让他们稍微看到。这么小的3岁一个小女孩，她用非常非常纯正纯真，非常单纯，非常认真，也是非常诚挚的态度来跟他的老师来朗读这么一段他们的信条。我就联想到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对做门徒没什么概念，就像好像很多下面留言的人，他说我做一辈子练习跆拳道练到已经黑带了，但是我一点都不知道跆拳道原来它的理念是这么高尚。就好像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做一辈子的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做门徒是什么一回事。我让我想到，这是其实这非常的重要。你如果不知道做门徒是什么一回事，你做基督徒我们根本就没有用。因为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做基督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不是来做基督徒，要做门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根本就不知道门徒是什么一回事，做门徒是什么。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牧师，他到美国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小乡下，因为他是从香港来的，我们知道香港人很重视吃饭，对不对？那他到美国，他很不习惯吃美国快餐，所以他到美国乡下偏远的地方，还是拼命在找中国餐馆。他当然找不到，最后被他找到了，找到一个写 Chinese food， 哇，他很高兴，他很兴奋，就进这个 Chinese food 这个馆子去，哎，看到那个菜单一直中文都没有，就全是英文。那他看不懂，他只看到有他们有一道菜叫Chinese noodle。就是中国面，他很幸福，他就点这道菜，等一会儿这道菜出来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为什么？他看不到面，全是什么？全是豆芽，根本就是炒豆芽。他们说这个是 Chinese noodle， 那他很不高兴，他就叫这个服务员，你把你们的这个厨师叫出来，我好好教训他一顿。厨师出来，原来是白人，不是我中国人。他说算了算了，不跟你讲了。就白人在那个乡下的地方从来没有吃过中国面，他也要炒中国菜，你看。啊，所以我们听起来很好笑，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特别是最近这么多年来，我们华人教会特别重视宣教的工作，我很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说我们重视宣教却不知道什么是做门徒，这个也是跟刚刚那个吃中国面的同样的好笑。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宣教，耶稣的吩咐是要我们让万民做他的门徒，不是来做基督的。我们却不知道做门徒是什么一回事。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来看到底做门徒是什么。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这段经文太长，我们就不读这段经文，我们就来先就来看57、58这两节。这两节经文，你点一下，57、58这两节，不是，这应该是59、60吧，59、60，那耶稣呢？在这段整段的经文里面，就是57到62节，他圣经告诉我们，他跟他的门徒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就碰见三个人，这三个人就愿意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三个人有两个是主动要来跟从主，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这个是第二个啊，他是被动式的，就是耶稣主动要呼召来他做来跟从他，那他就这样回答，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好，谢谢。那耶稣邀请这个第二个路人来跟从他，到底耶稣要他跟从他做什么？好，我们来看，我们稍微谈一下背景。你看，耶稣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有这三个路人愿意来跟从他，你就知道这个是刚刚好是耶稣开始出来呼召人跟从他的那个时期，所以也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他耶稣在当地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一个人物。他因为他到处讲道非常有能力，然后他到处赶鬼治病，行很多神迹，所以他在当地已经颇负盛名，很多人愿意来跟从他。所以不然的话，你在路上走路，一些陌生的路人怎么可能会要说跟从一个陌生的人？所以可见耶稣当时已经非常非常的有号召力啊，有影响力。所以他到底那个时候呼召这些人要来做些什么事，让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啊。所以我们第一，我们来看耶稣呼召门徒来做什么啊？耶稣邀请这些路人来跟从他，是要这些人做些什么啊？第一点就是他要召集一些人来学习，来遵行，而且来接续他的所作所为。因为他耶稣知道他自己做工在世上做工时间太短，不可能完成，他需要一些人来学习，来遵行，而且来接续他的所作所为。那耶稣的所作所为又是些什么呢？可以从他出来做工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到底来世上他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因为当时这个不是耶稣开始的，就是当时整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师父收门徒的一个时期，很多很多希腊这些哲学家当时也是这样做，就很多人在跟从他们，那跟从他就要做他的徒弟，然后就要学习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理念，他的一些观念，他的一些理想，他的一些人生观，他是一些这个 意识形态都要学习啊。所以耶稣到底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理想，他的观念又是些什么？我们可以从他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句话是什么？他出来做事，第一句话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最后一句话就刚我们讲了好几次，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主父子圣灵的名为他给他们施洗，凡我是吩咐你们的，就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我从这两句话，你就知道主耶稣他在世上他的所作所为离不开宣教，离不开传讲神国的道。所以他要呼召这一批人来学习这样做，来学习并且来遵循，来接续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做宣教的工作。第二点，他要这些跟从他的人做些什么事情？第二，他要这些做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决定。让我们知道做门徒是什么一回事，是一个做门徒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维生，说我做一个月看看，我做6个月，做一年，然后做完我就可以不做了，做门徒是一辈子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是没有回头路的。我记得以前我在看那个电视的时候，美国德州的太空署，他每一次发射这个太空梭到太空的时候，他们会制定一个点，一个点就是。这个太空梭离开地球往上一直飞射的时候呢，如果还在这一点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这个太空梭里面如果发生一些状况，比如说里面的机件 有故障，或是里面的太空人有什么突发病等等，在还没有达到那一点之前，随时他下面德州这个控制塔可以按一个钮，这一台太空梭就可以调转方向，安全的飞回地球。但是只要这个太空梭飞越过那一点之后，地上的这个控制塔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要自生自灭了。就是那一点很重要。那主耶稣呼召人来跟从他，他就是要你马上就超越那一点，他那个点在美国太空署他们叫 the point of negative return， 就是没有回头路的那一点。主耶稣要呼召这些人做一个决定，就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决定，没有办法说哎呀不行了，我不要做了，所以这个是不好做的一个决定。那么超过这一点，你马上要超过这一点，你就要把地上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放下来，马上换上天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不容易，但是这是耶稣的要求。所以在这段经文最后一节，耶稣特别讲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耶稣就是说，如果你还想着要回头，那你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二件事，耶稣要呼召这些人做的事。第三，就是要这些门徒做一些门徒的培植者，门徒的繁殖者。很多时候，刚刚我们说过，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传福音，我们做宣教，我们只在乎到底这个人是不是悔改信主受洗进入教会做基督徒够了。其实这不是耶稣所要做的，耶稣要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做一个门徒的繁殖者。可惜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做到。如果你好好去看这个教会历史，你就会看到从第一世纪，从那个初期教会一小群的这些门徒开始，很快第四世纪到第三世纪成为全这个罗马帝国的主要的宗教。一直你一直看这些到 基督教传到欧洲，整个欧洲兴旺起来，把从欧洲就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一直到1900，就是20世纪的开始，基督教的人口成为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宣教的模式。但是如果你看1900一直到现在，基督教的人口一直停留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你就知道就出问题了。因为我们不再这样的繁殖信徒，不再繁殖我们的主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从1900到现在，最兴旺的宗教是哪一个宗教？伊斯兰教。从5%到10%，到现在已经24%。很多预测这个宗教家他们预测，在2050，伊斯兰教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去做。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主耶稣呼召我们出来，不是要让一些人进教会做基督徒，是要我们做一些门徒的繁殖者，让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这才重要。好，时间关系，我再讲过去。我们再看第二方面，主耶稣对门徒有些什么要求？让我们这些神学生，我们能够记得这些很重要的一些点子，让我们在以后在传福音、做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如果我们做宣教，我们抓不到这个宣教的核心价值，那太可惜了。我们就拼命一直请人了，受洗到进教会就够了，这不行的啊。我们来看主耶稣对门徒有什么要求，他对跟从者有些什么期待。那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在以后在做宣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一点。第一，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即刻，并且是随时随地学习并遵行他的教导。因为从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这个人，这个第二个路人，他很有这个意愿要跟从主，他只要求耶稣给他先做一件事情。他说，让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我就来跟从你。照理讲，耶稣应该说，好吧，你先赶快办好的事，办好事马上来跟从我。但是耶稣连这一点都不容许的。耶稣非常非常出乎意料的讲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就让我们看到耶稣要的人，耶稣要那些跟从他的人马上要做决定，马上要随时随地的来学习，来遵行他的教导。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样。那也就是这样，这位路人如果他愿意做主的门徒，其实他可以告诉耶稣说，好，我就马上现在就来跟从你。因为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并不会影响到他埋葬他父亲的事情，甚至可以他在他父亲的这个葬礼里面，他可以用他门徒的好行为来影响，来宣扬神的道，像来参加这个葬礼的这些亲人，能够借着他的好行为，借着他的生活见证，借着他所传讲的信息，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参加这个 YMCA 青年会的童子军，有受过一些童军的训练。我就一直在想，其实我们做门徒跟做童子军在很多方面是很一致的。因为我们来看做童子军的诺言是什么？诺言是随时帮助他人，随时帮助他人是童子军的诺言。我们从小就培养就会做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要去帮助别人。那也我们 传福音做宣教也是要这样的一个心态，随时随地就随地都要去帮助人来信主，来认识主，来悔改，来认罪，来得到救恩，这是随时那帮助别人。第二更重要的是童子军的名言，童子军的名言，时刻做好准备 be prepared。 一般人都很愿意帮助人，对不对？我们说中国人说人都有什么恻隐之心，我们都会想要帮助别人，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去帮助他们。但是关键在于你要帮助人家，如果你们好好的受训练，没有准备好，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人家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没有训练过，你没有准备好，你一点都帮不上嘛，对不对？所以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个彼得他年老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有人，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什么就要做好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准备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到之后，他们留我在跟他们一起吃中午饭。那吃饭的时候我师母就有发现一件事情，他注意到一个人，他让我知道，我也注意到人这个人。那我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妇女她就从她的座位上慢慢走到我面前，用一个非常空洞，一个非常迷茫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站在我的旁边一直看着我。我觉得有点纳闷，到底这个人要做什么。等了半天，他终于讲出一句话，他说，牧师，我想自杀。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受过训练，你没有准备好，那句话讲出来，你要怎么去帮他？你要怎么去帮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你们在这里受装备非常好，时时准备，好像童子军一样。我们以前做童子军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有事情发生，你受过训练，你知道怎么做人工呼吸等等，你会做。人家要帮也帮不上嘛，因为他没有受过训练，他没有准备好。好，这是第二点，跟我们做宣教，我们做门徒非常我觉得非常一致的。第三就是童子军的口号，每日行一善事。他每日行一善事，他还特别加强，就是说要找善事去做，而不是等待他来，这才重要，你知道吗？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你不能等人家来问你说，哦，我要怎么信耶稣啊，你才去帮助他。你要主动的去找机会去向人家来去传讲这个福音，要找机会去带人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我觉得这三点让我想到我们以前做童子军跟现在我们做门徒非常非常相似的，非常一致的。如果我们做门徒不能够等我有空再来做，等我办事办完事才来做，就像那个第二个行人一样，他说让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那我们当然可能我们没有这个借口，但是我常常听到这种借口，就是等我小孩长大之后我再来服侍，等我大学毕业后我再来服侍，等我成家立业我才来服侍，等我退休养老的时候我才来服侍。我们听到这种借口太多了，不行，耶稣不要这种人来做的，耶稣要你马上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付出做门徒的昂高代价。很多时候我们在引人归主请人来做信徒的时候，我们不敢讲这个，我们强调什么福音是免费的，救恩是免费的，我们不敢强调做门徒是要付昂高的代价的。我们怕这个人听到这句话我们就不做了， 就不愿意接受。其实这个是应该讲的。所以我们来看，我记得前天我们从香港回来的时候， 就 有一些年轻人很特别，他们穿的跟我们不一样，穿这样，十来位年轻人穿这样，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修道院的学生。我看到你们今天好像没穿这样哈，BSOP 大概没有要求你们这样穿。那刚刚那个第二个路人，他可能就是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要来跟随主，要来跟从耶稣，要来做门徒，就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来做修道的事情。所以他说，你让我先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先办完，那我就可以来做和尚。好，其实耶稣并没有这样要求，你可以马上做门徒，也同时做世界上的事情。耶稣自己也是以身作则，自己耶稣你看到他当时已经是非常出名的，到处他去到任何地方都有一大堆人跟着他，是很颇负盛名的一个风云人物。但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他常常还干什么，跟一些罪人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下面这幅图画，你就看到他是跟这些罪人一直都在一起的。而且你也看到圣经在约翰福音记载他跟一个不精造的妇人在谈天。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天耶稣所面临的有多少的引诱、试探、考验，非常的严峻。但是耶稣就是有这种入虎穴得虎子的这种理念，他不要求我们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到山上去修炼，没有，他要我们就在众人的中间跟他一样。因为如果是要我们跟世界分别出来去隔离去修道，那倒是容易，要我们在污泥中而不染，不只是不然，还能够在污泥中我们能够一枝独秀，能够绽放光彩，这才不容易，这要付很大的代价，非常大的代价。我自己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前我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神很祝福我，我那个时候是做电子产品的制造，我在菲律宾、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在美国、在英国都有工厂。那个时候天天在外面飞，那个时候你知道，以我的身份，我到每一个地方找这些客户、找这些厂商，大家都拼命想要巴结我，他们有很多手段，用很多手段，他们会要带我去一些花天酒地的地方，让我好好的玩，希望我能够对他们好一点。但是我一开始就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做这些。你要跟我带我去吃一顿好饭，我可以答应；你带我到那些地方，我不去。那些人不高兴，为什么？特别是在日本，我记得我去日本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日本哈。那些高级的职员，他们很喜欢去这种花天酒地的地方去玩，但是你知道，在日本，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经济上没有能力去那种地方，非常贵的。只有当国外客户来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公司的钱来跟我一起去，其实他是自己要去玩。当我不跟他们去的时候，他们不高兴，我付很多代价。有些厂商为了要抢我的生意，他会 offer 说什么，我给你的暗扣，你就买我的东西不好，他给你一点外扣，给你的自己旁边给你一些好处，给你一些钱，你接受了之后你就要订单下给他。我从来不收这些，我说你要给我这笔钱你就扣钱给我，做折扣给我。个人看起来好像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神却会祝福我们，神会补给我们，不容易。要做门徒，真的时候你在，特别是在菲律宾，在台湾，在日本，在中国大陆，这个做生意真的很难做一个好基督徒，知道吗？ 所以后来，我在特别是中国，我遇到很多很多这种挑战。后来我就在良友电台，我就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做《在商言商》，就是要教导中国的做生意的人怎么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生意。这不容易，要真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在世上要付很多很昂高的一些代价来跟从他。这个我们很多时候不敢讲，其实是 不能不讲的。在这最后第三点，就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在生活上以宣教为重。耶稣对这个第二个路人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来传天国的道。这句话讲得有点重，但是如果你明白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你就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犹太人他们通常有两次的埋葬，第一次的埋葬是全身用这个香膏保存之后就放在洞里面，这是第一次的埋葬。等到过了几年之后，这些骸骨已经融化变土了之后，他们就会进去这个洞里面把这个骨头收起来，放在一个小盒子上，这个小盒子就叫做 ossuary， 然后做第二次的埋葬。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人他要求耶稣让他去埋葬他的父亲是第二次的埋葬。因为如果是第一次的埋葬，按照他们的规矩，他是家人是不洁净的，不可能走在路上跟耶稣谈话的。你就知道这是第二次的埋葬。那第二次埋葬没有时间的限制的。所以耶稣这么，你听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是说让那些生命没有属灵生命的这些人去做没有生命价值的事情。因为埋葬死人，这个人死不会复生的，你也不可能再向他传福音的，这是没有生命价值的事情。让那些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去做没有生命价值的事情，让我们这些有属灵生命的人去做有生命价值的人，就是去传天国的道。很清楚对不对？而主耶稣的要求，对门徒的要求就是这样。很多事情，我们在世上很多事情，那是你的优先是什么？有一幅图画，我最找不到。有一幅图画就讲到什么是优先。这幅图画是漫画哈，这漫画里面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去，他游泳到这个岸上。他游泳的时候手上是带着什么？一套高尔夫球棒，拼命游到岸上，把这套球棒交代一个在岸上的人说，你帮我看守这套球棒，我还要赶快游回去救我的太太。你看他的优先是什么？我看到那部漫画的时候，我想到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把世上很多事情当为我们的优先，把救灵魂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放在后面。耶稣就告知这个人不行了，让死人去做那些死人的事情，让你生命有生命的人去传扬神国的福音。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对那些要跟从他人的要求的期待，就是要在生活上要以宣教为重。时间关系，我可能就到这里讲到这里为止哈。下面还有几点的是可能没时间讲了。我只要就是说再重复一下做这个结论哈，就是说我们就是神学生，有一天你毕业之后你要做传道人，我相信 BSOP 很重视做宣教的工作。当你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记得不是要人来教会里面来填满教会的座位，最主要是要使人来做耶稣的门徒，来学习，来遵行，来承继耶稣所作所为，把人来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正的繁殖门徒。 不然真的基督教整个会被这个伊斯兰教或其他的宗教来取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主耶稣上帝让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我们有这个时代的这个使命，让我们有这个使命感，不要继续有这个对做门徒的一个误解。其实这个误解在当时耶稣的时代就已经发生过。你记得当时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责备什么？他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认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就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在勾引人入教，不是要训练人来做耶稣的门徒。如果主耶稣今天在这个地方，各位，主耶稣是不是会责备我们？你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那个时候犹太教非常重视宣教的工作，到处到处去做宣教的工作，结果耶稣责备他们是勾引人入教。而弟兄姊妹，愿这耶稣责备的这句话做我们的提醒，我们做的是什么？好像很好听，我们做宣教做得很好，是不是我们所做的是勾引人入教，或是真正的去使万民做主的门？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再次被提醒。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很忙，做得很多，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已经做够了，但是主啊，我们却忽略那个核心的价值。我们对做门徒没有完全的了解，我们只在乎填满教会的座椅，我们没有好好的来要求做耶稣的门徒。求主借着今天这段信息，让我们这些同学能够重新对做门徒有一个重新的评价，能够重视做培植、做繁殖门徒的一个门徒。感谢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